给我们这本书系列，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它让我们看到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得救。我们活在地上几十年，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你跟这个永生的神能够连接起来。你假如跟这个永生的神没有连接，那我们活在这里只不过几十年，就像一个从树上剪下来的一枝花，出现了几年几十年，然后没根就死了。但是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愿意我们有永恒的得救的把握，所以他愿意借着这本书使我们每一个人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我们再一次跟造我们爱我们的神能够有生命的相连。这个神他是不仅是全能的神，他是大能的神，同时他也是蛮有感情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的真神，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是一种爱的关系。神实在是爱我们，无微不至的爱我们。那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爱？所以约翰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弄清楚，真正的相信了主耶稣他是谁，人得不得救，人是不是能够跟这个生命的主、爱我们的主、生命再一次的相连，完全是靠着我们信靠神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我们落在最终原本跟神隔离了，他为着救你救我来替我们受死，我们要信他，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那受膏者弥赛亚世人的救主。他是神，而且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成就了这个工作。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信耶稣的救赎，我们也很诚恳地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原来使我们跟圣洁的神隔绝了。今天神竟然这样的爱我们，也完成了他儿子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在神的面前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从今以后我愿意顺服他，跟随他，就得救了。所以得救完全是我们对神儿子救赎工作的相信和接受，不是因为你跟我有什么可取，有什么可傲，有什么才干，有什么美好的地方，完全是神的工作。那既然我们跟生命相连，那就一定会有生命的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这个生命的表现。神的特质就是爱，无条件的爱，真是利他的爱，牺牲的爱，这样的爱在我们得救了以后也会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一个人的得救不只是神承认我们的罪得了赦免，而且他还用圣灵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他的圣灵，让圣灵居住在你和我的心中。所以有神生命的人就必定会有生活出来啊。所以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该做的就是信靠、顺服、亲近主、依靠主。圣经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是说，这就是住在主里面，你跟主亲密的关系。不要好像觉得我得到了一个资历了，我今天得救了，那我就等着一天上天堂。不是的，我们得救的那天开始，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真实的，我们要天天与他相亲， 凡事都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凡事都要来询问神是不是出于神。假如我们是这样的话，神的生命在我你跟我的生活的里面会彰显出来，彰显出来这样的人，约翰就说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会在审判的时候你一点都不需要惧怕。同时你虽然原本是不管你过去做错了什么事，你今天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你会有向神的爱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神在你的里面活出来。第三方面就是讲到你会读神的话，你会觉得神的话极端的宝贵。神的话是生命也是灵，神跟我们讲话是借着我们读他的话，圣灵就借着我们 读他话的时候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会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你难过的时候你读神的话你得到安慰，有的时候惧怕的时候你得到保障，得到神的鼓励，不惧怕了。我们会觉得神的话很宝贵，所以约翰说你是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就觉得要遵守神的话，不懒，不仅是不懒，而且你喜欢读。在有的时候可能神给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老我里面不容易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这个老我只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还在我们的里面发生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不饶恕人，我们的不能够接受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亏欠或者等等，这些都是从老我里面出来的。那我们假如真正是一个得救的人呢，我们就会靠着主耶稣来克服。那约翰告诉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帮助我们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一个很讨厌的人很难饶恕的时候，你就好好的祷告，圣灵就帮助你可以饶恕。或者说别人占你的便宜你耿耿在心觉得很不舒服，你在神的面前祷告，圣灵就帮助你可以就忘怀，那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说就不难顺服神。而且我们既然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像今天的诗歌一样，我们随时靠主，随时都得胜。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来靠我们的主。上次我们就讲到我们这位天父实在是爱我们，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不仅是借着老约翰在一直在提醒我们救恩的宝贵，得救了你以后你会怎么样，提醒我们，同时他自己在第五章开始也自己来教导我们。他要我们很清楚的死心塌地的信靠主耶稣，他实在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他从三方面来见证，天父来教导我们。他说主耶稣你可以死心塌地的信他的确是世人的救主，他说从三方面你可以很肯定的知道他是我的儿子，他的确是世人的救主。一方面就是从水来看，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水的意思就是讲到主耶稣他在地上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在他受洗的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天开了，天父在天上说话，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主的身上。在那个刹那主受洗的时候，三一的真神同时出现，见证主耶稣是真的， 天上的神开始告诉世人说，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亲口的听到天上的神告诉世人，这是他的爱子，我们有责任要听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当然我们接受他做主，他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第二方面就是讲到他是血为他做见证，那血的方面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死，他主耶稣来到地上来替你替我的罪死了，他是为着我们的罪，全世界人的罪背负在他的身上，所以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洁的父神都跟他隔绝，就是很明显的，他是带着你的罪我的罪，甚至于经历到与父神隔绝的经历，不仅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同时也因着他替死的功效，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回到父神面前的一条新路。是世上的罪人原本跟这个圣洁的神因着罪的缘故隔绝了，那神是圣洁的，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圣洁到一个地步，每年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的替他们赎罪，那些罪人站得远远的，都在圣殿以外，连那个幔子在这最多在圣所里面，那个幔子隔着至圣所和圣所的那个幔子连碰都不能碰，碰一下都死，那人跟圣洁的神根本没有关系的。可是因着主耶稣替死的功效，今天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而且一次献上就永远得到成就。换句话说，我们假如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救了。这个得救不是说以后我们又跌倒了，又不小心犯了罪了，我们又失去救恩，不会的。一次得到洁净，神就保守我们到底，我们就永远是属于神的，何等的宝贵。同时主耶稣的死也征服了死亡，使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靠着他的永生不会死。那说那基督徒不是也有死的吗？那基督徒是的，有一天灵魂会离开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是一个暂时的帐篷，是腐朽的，所以主耶稣对于那些信他的人宣告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虽然有一天他的灵魂会离开这个暂时的这个帐篷这个身体，但是他是不死的，他立刻去跟父在一起。什么叫死？死是一个隔离。今天没有信主的人，你就是在与神隔离的状况。所以一个没有神，没有主耶稣救赎的人，你活在地上是非常非常的虚空，非常非常的没有保障。爱你的神虽然爱你，但是因着你的罪没有解决的话，你没有靠着主耶稣解决罪的问题，你跟神是隔绝的。所以你必须要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把这个中间的这个隔阂，这个灵里面的死的光景能够解决。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死，我们今天能够 跟父也常常联合，更宝贵的主耶稣借着圣灵今天住在你跟我的心中。所以我们每次提到神，想到神的救恩，心里面很温暖，因为他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上做了惊天动地的工作，开了我们的瞎眼，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开了我们的瞎眼，开了我们刚硬无知的心。过去不信的时候，刚硬像石头，骄傲自大，无知，因为是看不见自己的光景。那得到了生命以后，神是光，进来了以后，使我们看到，哇，原来我是那样的黑暗，虽然我没有做杀人放火的这些坏事，但是我们里面那种罪恶的意念比那些坏人差不多，只是那些坏人环境不好，他们就做出来，我们可能又怕法律的制裁，也可能我们从家庭里面受了一些家人的熏陶或者中国文化的教导，我们不敢做。其实环境允许的话，我们也一样的跟他们一样的做坏事，这就是人的光景。但是主进来了以后，我们这个人整个不一样了，我们的罪性被他洗净，而且神的个性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的生命是不断的改变的。那第三方面，主告诉我们，神父神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我们是可信的救主，从圣灵里面为他做见证。圣灵，真理的圣灵，在主耶稣还几百年前、上千年之前，大卫的诗里面已经早就预言了，这个救主来，他怎么样的被钉，他怎么样的受死，到了700多年以前，主耶稣之前750年的时候，以赛亚更描写这个救主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甚至讲出了原因他来是什么。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也不尊重他，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讲得清清楚楚，这个救主来是为着你跟我的。同时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怀孕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是圣灵怀孕，不是借着什么人怀孕，是神自己的圣灵使他怀孕，借着一个童女所生的。而且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神说圣灵在他的身上没有限量，充满了圣灵，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同时而且他还应许那些信徒们，他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将来他要把圣灵降下，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下来了，降在所有信的人的身上，那一直到今天，任何人只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马上圣灵就洁净我们的心，就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圣灵的内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马上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就有亲密感，就有感恩的感觉，然后就愿意听他，而且就心里很着急，就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所爱的人，因为你知道他真正是赐生命的救主，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了圣灵，他常常要我们说话行事都为了要荣耀主，使我们的天父得荣耀。所以父神就这样的教导我们，你有没有看到， 主耶稣在这三方面是来很清楚的见证他是世人的救主。他见证水跟血是外面的见证，那是圣灵是内在的见证。有了圣灵，你这整个人的生命你就知道了，你有了圣灵居住在你的心中，你是属于主的。那 第九节到第五，上次我们讲到我们的主他做见证，不仅是他告诉我们这三样做见证，神还告父神还告诉我们说，他的见证比世人的见证更宝贵啊，因为在按照他们的律法，甚至于在今天的法庭上面也是啊，人几个人的见证就定规了，就觉得这是事实。所以神说，你们都常常相信人的见证，那我的见证岂不你们更要信吗？啊，所以他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只要你是诚心诚意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在你的心里面，很踏实，你很清楚你是一个得救的人。那在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说，这个见证是什么呢？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自己问一下，我真的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真的相信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的罪死，第三天复活了，那今天我接受他做救主，他洗净了我的罪，而且今天居住在我的心里。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跟这个内住的圣灵有交通吗？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圣灵有的时候让一句话或者一段话在你的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呢？那是圣灵的工作。哦，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见证在心里，保证我们是属于神的，而且在行为上，我们总括前面所说的，我们会愿意行公义，我们很愿意做一个有向主生命的人啊。因着有圣灵的内住，这个圣灵是我们内住的恩膏，也会凡事教导我们，很奇妙的。有的时候我们读经还不一定很熟悉，但是圣灵在里面， 有一个人说的话或者做的事跟真理不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对啊。刚刚得救的人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不太对，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要多多的读经，你把神的话都读了，你很清楚了，有虚假的事情一来，圣灵马上就说，你看跟我的话不一样，你不能信，就常常有圣灵的工作。你这个人可能过去非常自私自傲自我中心的，你得救了以后，你真的会体贴别人，你会爱，因为你爱神，你就会爱神所爱的，你就会爱弟兄姐妹，同时你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可以胜过世界的人啊，胜过世界的人。这些事情约翰就一直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得救人的生命的迹象，所以非常的重要，他就要我们搞清楚，有把握。因为你假如在救恩上没有搞清楚，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没有把握是到主那里去，那是何等的可怜呢？啊，同时在十四节到十五节，约翰就说，你假如说，神告诉我们说， 你假如说真正是我的儿女，我会听你们的祷告。你听你们的祷告，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我们既然有了生命，我们就应该过一个常常祷告的生活，因为这位爱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全知，他也是全能，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我们是他的儿女，上次我们讲到儿女像做父母的，他说父母虽然不好，你们还晓得将最好的给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但是天父却是一定要我们向他祷告，他才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们学习过一个依靠他的生活。哦，假如当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可以就不要我们祷告就给我们，但是神要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他很明显的求，然后他就很明显的给我们，这就是神。哦，上次我就讲到，那既然讲到祷告，我们来看看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在哪些事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上次讲到，第一，我们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要合乎主的心意。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讲到我们要是一个得救的人，属于神的人，而且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人。假如我们不属于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沟通的话，他再爱我们，他也不能够跟我们发生生命的关系。那第三方面就是，当我们还老自己又出来了，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神也不饶恕我们。马可福音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25节到26节，主说，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到没有？假如我们不饶恕人，对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一直放在心里，就气人家有隔阂。神说，你假如没有这样的爱心去饶恕人，我也会不饶恕你。那当然他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不要记恨任何人，要饶恕所有得罪我们的人。那第四方面，第四方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有老我居住在心里的人，有的时候还会软弱，还会跌倒。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既然有光照，我们知道不对，我们就要常常要认罪悔改。我们看诗篇六十六篇17到18节。17节，他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假如你还带罪的话，你没有认罪，神不听。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数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假如我们还在罪中带罪又不认罪，我们祷告神不听。所以我们做错了事，我们要记得要随时认罪。还有就是可能我们都不太清楚的，在我们人际的关系里面，特别是我们在地上最亲密的，最应该亲密的人是什么？世人中间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你们夫妻关系彼此发生问题的时候，彼此不敬重的时候，神也不听。他说，来看这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着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里第三节第四节，那不要以外面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两句话我曾经问过最在希伯来文最棒的牧师的里面，一位牧师，黄牧师，他在神学里面教书，我就问他，我说黄牧师啊，我说王牧师啊，是不是女人不可以打扮，也不可以戴金饰，也不可以穿美衣，就垮垮的就好吗？他说不是啦，他说在原文的里面第三节说，你们不要只以外面的编头发，就是你们不要注重的只是外面的打扮，你们要注意的乃是里面的温柔安静的心。换句话说，你最重要的是你安静的心，在你不幸的配偶的面前是最重要的。那并不等于说你就外面就是披头散发、黄脸婆，就好像一定会把他带来幸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整洁，也要整整齐齐的，看上去舒服啊。那不要好像有一些人以为就是都不要搞头发，也乱七八糟，也不戴金饰。真的是有一些人，特别是圣洁派的啊，圣洁派的，他们不可以戴首饰。他们误认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外面的装饰看得太重过于里面的安静的心是更重要。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在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就一天到晚要做头哦，我不晓得现在怎么样。我好多年前到大陆去，那些我就劝他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些太太们就跟着，那是师母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从小就被教的，我们女人呢、要遮半边天呢、我们也不比他强，不比丈夫的弱啊，为什么我们要听他？我说圣经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是说好像就什么都听他的，假如他的话是跟神的话相切合的，我们就尊重他，我们应该尊重他，不要。但是很多的人从大陆来的都说，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了，就说大陆的姊妹们还是蛮强的，常常是比丈夫要强，这样的话要带丈夫信主不是那么容易、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撒拉他对亚伯拉罕也不完全，可是他很尊重他，称他为主、因为做丈夫的家里面应该有次序，所有的权柄是神给的，因为家里面父母是权柄，儿女应该听父母的话。那夫妻中间，神特别命令我们的丈夫做属灵的头，他带领什么？他带领全家，他做爱的头。他做属灵的头，带领全家能够尊重神。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弟兄，就是丈夫常常不一定在妻子之前信主，所以这个妻子假如信了的话，要完全顺服他也是很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他是他的次序，就是要丈夫在家里面做属灵的头。他做属灵的头，我们顺服他，这个顺服是原文里面是一个军用的名词。军用的名词就顺服，就是等于是好像一些小兵要顺服这个排长，这个排长也不一定比这些兵高明多少，但是上面的命令要排长带领这几个人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为着上面的那个王的命令，这些兵就应该顺服这个排长。所以神他在一个家里面，他给的权柄是丈夫是妻子的头，父母是儿女的头，我们必须要按着这样一个次序来生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是第七节，不仅是太太要尊重神，要顺服尊重丈夫，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也同样的有责任。你们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按情理？情理的原文的意思是 understanding， 要了解他。你对你的妻子，你要花时间跟他交通，跟他谈话，爱他，保护他，了解他的需要。今天也是很多的夫妻的问题，就是这个丈夫不了解这个妻子，不了解，然后就算了，就气，有的时候就发脾气。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个太太很不合情理，我不晓得他干嘛生气，常常不晓得他发什么原因就发气。我说你不晓得什么原因发气，你就要 find out 为什么他会发气啊？他发气一定是什么地方有挫折感呢？你要跟他交通出来嘛。后来他听我的，就跟太太去交通，发现原来是某些地方他不够体贴，某些地方他不顾他的感受，所以就好了。所以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从肉体来说，丈夫是比较强，你应该体贴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他将来跟你一样的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你看到没有？夫妻中间没有按照神的定规来生活的时候，祷告有阻碍。妻子不顺服丈夫，丈夫不爱妻子，不体贴妻子，你去祷告，神说我不听，你的祷告会有阻碍。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夫妻吵架几个礼拜不讲话，几个月不讲话，你还想神听你的祷告吗？然后我们对主要有信心。假如我们对主没有信，主给我们的一些应许啊，他说你们有什么缺乏的时候，我就会给你们，但是我们就信不来。约翰福音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好，这个真言非常仔细啊。还有一条我忘记讲，他放出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时时的顺服，是真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真就属我的门徒了。 这里神要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也常记在我们的心里。换句话说，我们就亲近主，顺服主。假如是这样的话，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还有在下面，对主不怀疑的心，雅各书第一章五到八节，神的应许。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是祷告，但是信不来。他说，你们中间若也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了后赐与众人也不测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你缺乏什么？缺乏智慧的时候，求神给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不知道是做哪一件事，缺少智慧，我们就要求。祷告了以后呢，又信不来。祷告了，神带领我应该这么走， 我又怕选错了，然后自己反反复复。他说你这样对神没有信心，根本神也不听。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我们假如缺乏智慧，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了以后神告诉我们，我们就凭着信心就顺服了，不要又反反复复，这样对不对呀？我照神这么做，我会不会吃亏呀？你这样的话，神说你不要想从我这里得着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在祷告的时候会妄求，会妄求。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今天有灵恩派的人会教导我们说，你跟神啊祷告的时候啊，你要 specific， 要特别的提出来你要什么。假如你要买一辆车呢，你想个好车呢，你就说，神啊，你要给我一个 Mercedes-Benz， 神就给你，是吗？不一定。雅各说不要妄求，你有什么需要神会给，你自己妄求，为了虚荣你乱求，你有了，已经有了房子，又求神给你一个大的 mansion， 不一定神就会给你。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自己为了宴乐要开 party， 要神给你一个大房子可以开 party， 这种人神不一定听。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为像世人一样，就是喜欢这些虚荣，世界上的事，世界的享受，好像让人看到你好像很有钱很高级，你做事很成功，所以有这些成就，所以就拼命向神求。这样的话神不听，所以这些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跟神求神一定会听，但是这些神 教导我们，我们要小心，会拦阻我们的祷告蒙垂听的。那十五节他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神是听我们一切的所求，那我们求的就无不得着。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懊恼，怎么祷告了又神又不听呢，又不给呢，我搞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呢。我告诉你，神是一定会答的，但是他给我们的答案有三种可能。第一，就是神说可以给，对我们有好处的，他就一定会给。你祷告你需要，他马上就给。那第二呢，就是对我们没有好处的， 他不给，你祷告他也不给。那第三方面呢，就是神说这个对你是有好处，但是时间还没有到，你要等待一下，所以要等到时间。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没有耐心，一祷告就巴不得神马上听、哦、有的时候神知道我们所求的对我们没有好处，根本不理不给、哦、或者是妄求他不给。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原则？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神要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要祷告。我们需要什么都可以祷告、哦、虽然要注意这些原则，神爱我们，对我们好的绝对不会不给。主耶稣他在地上，来到地上不仅是来替我们的罪受死，成就了救恩，其实他还活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立下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做有神生命的儿女应该怎么活。上次从他那个受洗的上面，他也是向我们愿意信主的人应该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所以他说让我就先成就神的义。我们假如信了就要受洗，那主也同样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每天早上都有他的晨祷，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祷告。你跟我天还没有亮起来祷告吗、哦、虽然现在的 schedule 不是那么方便了，大家 有的上班，有的有孩子、哦、很难说天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但是至少你每天要有定规的时间要在神的面前祷告。同时主耶稣他有的时候为着重大的事情，他在父的面前寻求父的旨意，通宵的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12-13节，他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的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了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当他拣选12使徒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慎重，在神的面前彻夜的祷告，整夜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在生活里面为着重大的事情彻夜的祷告呢？或者花很多的时间祷告呢？同时在主耶稣面临很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他也在神的面前真是倾心吐意的痛哭流泪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5:7-9，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面临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祷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在我们面前设下了一个活在地上神的儿女的榜样。虽然他是儿子，但是他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也教导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要怎么祷告，怎么样的顺从。来看路加福音22章，我就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耶稣出来造船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着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耶稣不是不知道十字架钉十字架的痛苦，最痛苦的还不是肉体的痛苦，最痛苦的是他担负了你跟我的罪的时候，父转眼不看他，他很怕跟天父脱离的那种痛苦。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非常难过，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添加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你就看到他实在是很痛苦，他面临十字架要跟父分离的那种惧怕和难过。他真的是，他跟父说，若是可能你就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他都这样子祷告，你跟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智慧的人，哪里能够过一个不祷告的生活？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懂得祷告的重要，我想祷告会参加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一定要在祷告会祷告，我们在家也可以祷告，但是祷告会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中间能够彼此的了解，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沟通，在我们互相带导的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这里就记载到耶稣他带着彼得、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很难过的面临十字架，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同警醒。一同警醒的意思就是好好的警醒祷告。他就少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看到没有，在极端痛苦面临他很不愿意跟父神离开的十字架的事上，他说，若是可能就叫我不要离开我，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总是把父的意思当作最高。来到门徒那里，自己在那里难过的要命祷告，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里提醒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提醒和坚固。你不祷告，你就没有力量，你就没有力量去面对任何的难处。这些门徒们，主耶稣叫他们警醒，不但不警醒，都睡觉。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晚上祷告的时候也睡着了，因为还不够警醒。你真的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慎重，你就会警醒祷告。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过祷告的生活。在16节到19节，这里就是神要我们做代祷的工作，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16到19节，我来读一下。这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里第十六节、十七节讲到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一个叮咛，他说：“你们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就把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罪，假如没有得到饶恕的话，都会死的。所有的罪都会带来死亡，假如没有得到饶恕。那到底是像罗马书二十三章就说，所有的罪，假如你没有任何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任何的罪带来的就是死。这里又说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这个弟兄看起来好像是弟兄姊妹，但是又为什么说至于死的罪呢？这里说到这个弟兄不一定是真正得救的弟兄，可能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讲的那些教会里面，那敌基督放了一些假的假弟兄、假姊妹，没有真正的得救。他们说是信，其实没有信。今天教会里面蛮多没有信，他们说信了，或者甚至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信。有一些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也有一些可能是得救了，但是他们的本性呢，就是悖逆，就是不愿意听神的话，这样的人也有的。所以老约翰要我们祷告的时候，为这些不太清楚得救的人祷告，或者说很顽强固执不听神话语的人，我们祷告要小心。他说假如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们就不要为他祷告。那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呢？因为所有的罪都是死嘛，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有什么罪是不至于死呢？任何罪，圣经上告诉我们，只要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主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洗净，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至于死的罪。但是这里所说的，假如他们有至于死的罪，你们就，我不说你们该为他们祷告，好像连祷告都不要祷告。 那到底是说什么呢？时间到了，我也不能够继续，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很重要的解释留到下次。什么叫做有至于死的罪？其实我们任何罪，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没有任何罪是让我们死的，都可以被饶恕，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这里却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约翰说我不说你们应该为他祷告，他说这对这样的人你跟他祷告也没用。那我们必须要等到下次再讲，时间到了，我也不想耽误你们讨论的时间。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